我们升完意到极乐世界，从极乐世界再往西面去，去的时候回头看西方极乐世界，不就是东面了吗？是这个方位没有一定啊。如果在极，我们现在是在极乐世界东面呢、啊，所以看它是在西面呢、啊。假如是另外佛国度，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上面，那看西方极乐世界在下面，下方啊。啊，如果说这个佛世界在极乐世界的下方，那你佛一定告诉我，这个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上方啊，这个是事实啊。啊，所以这个问呢，不是一个好问啊，不是一个善问。有世界名曰极乐，是依报国土之名也。这段经文大师判作发起序啊，本经的发起序。这个句是去依报国土之名，依是依靠众生，要依靠这个地方生存，所以称之为依报。我们的身体叫正报，身体之外都是依报啊。我们要穿衣服，衣服是我们的依报。我们要饮食，饮食是我们的依报。我们要居住，居住环境是我们的依报，就是依靠它生存的这个报土啊。那么这个就是讲的世界啊，我用现在的话说的，这是星球啊啊。它的名称叫极乐。我们这个世界，这是讲大世界，刚才讲的大千世界，名称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叫娑婆。娑婆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叫堪忍啊，就是你有能力忍耐呀、啊，这个世界太苦了，你真忍受不了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这个世界很苦啊啊，所以跟那个世界做一个比较呢，我们这个世界所有一切苦难，在那个世界通通都没有啊，所以称它做极乐。数月三季，一遍十劫，横越十方，一定将语，故称世界。这是解释世界两个字啊，是跟界呢，这两个字在中国文字学里面都叫做会意啊。这个六书里面是会意，中国大师的顺义会议。你看这个是呢，三个是，三个是，三十年一世，过去现在未来，这是讲的时间。这个界呢，这是界心，这是界心，下面这是阴，对，这是阴，会议它是阶梯。 这个字是会意的意思。这魂有三际，就是三世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个叫做世，这是变时间的。恒的呢，讲十方呢，这就是界，这个界性，这个称之为时间。我们现在也有人说时空，时空跟这个世界的意思是一样的。极乐国梵语须摩提，那么这是意译过来的，须摩提的意思就是极乐，一音安阳，安乐清泰，这个在译经里面呢，有这几种翻译。我们平常啊，用极乐这两个字用的最多，这也正因为随着阿弥陀经在中国流通最广的缘故。因为阿弥陀经里面翻成呢极乐世界，所以用的最广。乃无以众苦，地以安稳之位，如下广释。下面再详细的解释。这个地方两句已经把它的意思说出来了，就是永离众苦，一切苦在那个地方啊都没有。像我们此地所说的三苦八苦，西方极乐世界通通没有。第一安稳之位，是十方世界里面要说到安稳呢，确实是以极乐世界第一。然佛陀有事，过分敬会凡圣同居土，无着众者会，无着亲者敬。那么这是西方世界有四种净土，如是如果是从比较上来说呢，这个净慧呀是很明显的，可以能够看得出来。那么先说凡圣同居土，凡圣同居土都是待业往生的人。那么待业就看待得多少了，那待得少的人呢，他就轻嘛，就轻就静了，就清净的。带的多的人呢，那就浊嘛，所以这个净慧呀，就从这个地方看出来了，因此每一图里面都有九品，九品里面每一品里头又有九品。为什么分的这么多呢？就是每一个人带的业不相同啊，不可能两个人带的业是一样的啊，每一个人 都不相同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不能不认真努力，不能不发奋，尽可能的把业障啊都消除一些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就增高。五浊本经后面讲的很详细，第一个是记住，第二是见着，第三是烦恼着，第四是众生着，第五是念着。着就是染污，叫染着啊，就是不清净的。那么第一个讲戒着，就是指时间，时哪有不清净的呢？啊，过去历史上所谓的黑暗时代，那个时代真的黑暗了吗？不是的，人造物太多，形容它是一个黑暗世界时代。今天这个世界也是这样的，大家造业造得很重，所以这个时代就不是一个好时代了。我们称它做乱世，称它做大乱之事，就是接着的意思。所以记住，不是它本身有了问题，是因为一切众生有后面四种染着。那么这个时代呢，我们就叫它做记住的时代啊。这第二呢，见着就是你见解被污染了，见解不清净的，称之为见着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对人生、对宇宙的观察错了，虽然错了，自以为正确，这就叫做见着。第三呢，烦恼着，这个烦恼里面主要是讲的贪嗔痴慢啊，后面还有个疑，疑是怀疑，对于诸佛菩萨古圣先贤的教训呢怀疑，不晓得事出世间的圣贤他们的智慧是真实的，他们的教诲确实超越时空，超越了国家民族，超越了学术宗教啊，是一切众生最宝贵的经验，最值得这个最有价值的教诲。你对他怀疑，那就大错特错了啊！这些是烦恼的根源啊！ 也就是你思想的染污了啊，思想上的错误了。第四是讲众生浊，这个众生浊呢，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生活跟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。这一点现在啊，我们社会大众们都已经意识到了啊，注意到了我们的空气污染、水资源污染，甚至于连这个气候啊，都产生了异常的变化。这些呢，就是经上讲的众生浊。最后一个这个命浊啊，就是寿命减短了啊，寿命短了。这个寿命是在家呢，是我们的身心受这个自然界的污染，不能够享尽它的天年啊。这个人的寿命应当活八十岁的啊，他有八十岁的寿命，活到五六十岁啊，他就死了啊。这叫命浊啊。所以总而言之，这句话就是我们身心的环境严重的污染。这个问题在从前是在讲还并不严重啊，释迦牟尼佛已经是在大声疾呼了。我们到今天呢，读到这一段经文，深深感受到释迦牟尼佛真实的智慧啊。经上所说的几几乎乎是针对我们现代人所讲的啊，完全是我们今天的社会啊大问题。那么这个五浊之轻重我们要留意啊。换句话说，佛告诉我们，一切法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又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由此可知，断除主，恢复清净，必须要从心地上下功夫。所谓是心静则土静啊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心清净了，环境就清净啊。因为环境是属于依报，我们身心是正报。佛常说依报随着正报转啊，我们身心一清净了，外面环境自然就清净了。所以修清净心呢，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这是我们特别 要注意的，要认真的修学。这个法门叫净土法门，又叫净宗法门啊，确确实实是从清净心下手，是从清净心入门。再看底下这一段，方便有余土，细空诸度正如者慧，体空巧度正如者净。那么这个虽然不是我们的境界，但是我们不能不知道，知道之后我们的境界，那个功夫好的，在这一生当中就可以提升到这个境界，功夫不好的呢，到西方极乐世界自自然然也会提升到这个境界啊，乃至于十宝极光啊，逐步往上提升。方便土是全教菩萨以及摩罗汉辟支佛所住的地方。那么西方世界乃有二乘啊，这是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西方世界纯是菩萨，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纵然是带了很重的业障，下下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也是菩萨的身份啊，不是下乘啊，这个诸位要知道的。不但是菩萨身份，而是最特殊的普贤菩萨的身份啊！大家念这个《无量寿经》呢，就了解了。念《华严经》、念《无量寿经》都知道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普贤菩萨啊。不过呢，地位很低，这菩萨一共有51个。阶级，我们到那里是初信位的菩萨，好像念书啊，这一年级啊，那个文殊普贤呢是等着是51年级到顶头了，马上就要毕业了，我们这才入学，这才是一年级啊。那么要到7年级呢，我们这个见思烦恼就断掉了啊，刚才讲呢，那个5浊就没有了啊，真正达到身心清净，境界清净，就到这个方便有余土了啊。所以说是7年级的菩萨到方便有余土啊，就是其性位的普贤菩萨啊。那么6性以下呢，凡圣同居土啊，你看有6个阶级 啊，上面一个阶级那就5浊轻了，下面呢就5浊重啊，它这个轻重啊，净慧啊，是这样子比较出来的。那么到方便有余土，这个我们一般讲念佛念到4一心不乱啊，到4一心不乱呢，就生方便有余土了。这里面呢有2种修学的方法， 一种啊，是真正小乘啊，小乘摩罗汉辟支佛，或者是这个全教的菩萨啊，这些人执着比较深啊，对什么事情都很执着。他们用的方法呢，用细空观，就是分析啊，用这个方法，忽然住了啊，这个身心世界都不是真实的啊，用分析的方法啊，现在科学家用这个方法分析啊，把这个物质分析啊，那么现在是不是已经分析到最后了？还不知道，如果科学工具再进步，恐怕现在分析认为不能再分的了，将来又会再分出来啊，这样一分析知道这个物质它的现象原来都是组合的，不是真实的啊。金刚经上所讲一合相，这一合相就是分析得到的一个结论啊，所有一切万物啊，动物植物矿都是这些物质组合的而成，基本的物质完全相同啊，是一个叫一合相啊，合就是组合啊，他用分析的方法，这个样子正如就是其如实相，明了实相，觉悟实相，这个方法笨呐，它就叫慧。另外一种啊，聪明人啊，这是全教菩萨有一类聪明的。他一听佛说法，不必那么啰嗦，不必那么分析，他就明了了。他能够体悟，啊，不需要这么繁琐的手术，啊，这么麻烦。他能够当体就悟足了。那么这种人呢，就叫体空巧度啊，他的智慧比前面一类要巧妙的太多啊，悟如也快速。那么要用天台四教来比这个藏通别云，根性一个比一个力啊，通教根性的人比藏教力，别教根性的人比通教力，根性最力的是原教啊，这个原教根性的人一听他就灵了。十宝无障碍土，四谛三观正如者慧，一心三观正如者净。十宝这是真实真实的宝土，不像前面呢，前面叫画土啊，这是真正的宝土了 那么也叫做十宝庄严土啊，此地用的名字叫无障碍土。正是华严经上所讲的境界，离思无碍，事事无碍啊，这个是大自在大圆满的境界。什么人住的呢？四十一位化身大士修行的处所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比较要到初地菩萨才证入，圆教呢这是初住菩萨。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，那就是十宝无障碍土。这个地方的菩萨最低的地位圆教初住的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才能够见到这个境界。这个比前面就有很大的不同了。前面没有见性，这个地方啊是见性，禅家讲的明心见性。在我们净土说为啊，离一心不乱啊，所以这个念佛
诸位也要记住，
四一心生方便有余土，理一心呢生十宝庄严土。十宝无障碍土，要怎样到这个地步呢？不需要问，不需要动念头，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，水到渠成啊。如果你要问，你要起疑惑啊，什么样是离业心，我要念到什么时候才到念到离业心，那我就直截了当告诉你，你这一生当中没有指望。为什么没有指望呢？因为你还有杂念呢，在业心里头，你就根本得不到业心啊。所以什么都不必问啊，我们不要看呢乡下老太婆一天到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可能人家到四一心到理一心啊，那是真的啊。所以人家往生的时候可以站着走坐着走，晓得哪一天走又不生病啊，真正功夫达到这个境界啊，这是我们千万要记住。所以秘诀呢就是老实念啊，什么都不要问啊，什么都不要想啊，一直念下去，功夫自自然然增上啊，这就对了。那么次第三观跟一心三观呢，都是天台家的名词， 作为四谛三观，它是有层次的，有先后的。天台大师讲修行的方法，他老人家发明的三执三观啊，就是这个智观呢各有三种。三观就是空假中，先观空，然后再观假，最后再观中。那么他把他这个空假中啊分为三个阶段来修学，这叫次第啊，次第。对于中下根性的人来说比较容易，真正立根的人他不需要依这个次第，他在一念当中啊就圆满空假中，即空即假即中啊，三观具足啊，这个里面没有界限。这就叫做一心三观。当然一心三观的人很厉啊，这个根性很厉，就在这一念心之中，这一念心呢就是空，就是假，就是中啊，这叫圆修三观。这个三观如果我们要学，实在讲呢就在一句佛号上，这一句佛号即空即假即中啊，怎么说即空呢？我们仔细的去追究一下，能念之心在哪里？能念之心不可得，所念之佛又在哪里？啊，这个佛我们从体上去观察，体也不可得，当体皆空啊，能念所念都空啊，从体上去观察都空，知不可得。这虽不可得了，我这一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这事上有啊，很清楚很明白，这就是假了啊！我心里念的，心里所愿的，西方从我们娑婆世界过十万亿佛国度，那真有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了，四相宛然。这是假，假有啊，空跟假是一，空不爱假，假不妨碍空，空假一如啊，这就是中道啊！啊，所以在一念当中，空假中啊，通通具足。不过念呢，劝诸位还是老实念，不要打妄想，不要去想空想假，是不是？你这么一想呢，你这个里头就夹杂了啊， 你的功夫就不会停滞了啊。所以理事我们都明了，明了之后通通放下啊，不必去理会你这句句佛号都与一心三观相应。那念成功了呢，那个成功的样子我们要晓得，真正念成功了啊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都没有了，语言断散惑，这是念成功啊。所以自己念的功夫得力不得力，念的成功不成功，自己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念真三德，三德就是化身、般若、解脱啊。化身是你即性的明心见性啊，这个见性就是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你见到了。般若呢是智慧心行，眼睛耳听，这一接触难有不通达明了的，而且一丝毫的错误都没有啊，完全正确的通达明了，这个是智慧呀，开了啊，一开一切都开了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不通达，所以过去未来现在都像在眼前一样啊，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解脱就是得大自在啊，这个是我们功夫成熟的样子。如果真念到这个境界了，也不要生欢喜心。为什么呢？一生欢喜心，这个境界就没有了。欢喜心是烦恼啊，你心里头又着相了，又被污染了啊，那就又没有了。一定要保持正常啊，也就是清净心永远不能够失掉啊，不会被外面境界所转。好境界像讲的圆断散惑、圆正三德，这好境界并没有一点欢喜心啊，心地如如不动。恶境界现前也如如不动，决定不生烦恼啊。为什么善恶境界都给你说呢？在这个境界里面，你可以看到佛菩萨的境界，你也会看到地狱恶鬼的境界啊。所以恶境界不动心，善境界也不动心啊，这个是真正功夫成熟啊，真实的念佛三昧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了。